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中情局局长警告不要轻视俄国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沙利文重申美对台安全承诺，表示任何形式的侵犯都不可接受。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突破5%，11年来首次。
中共调兵进上海，封城危及中国经济前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星期四说，他正在考虑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前往基辅。这次访问将强调美国致力于支持遭到俄罗斯攻击的乌克兰。本星期早些时候，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拜登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自俄国对乌克兰发动入侵之后，陆续有政要亲访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展现力挺决心，包括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最新一波的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四国领袖。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则访问邻国波兰。据外界推测，美方派出的官员可能为国务卿布林肯及国防部长奥斯汀。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其他领袖行列，警告俄罗斯将在乌克兰东部发动重大攻势。彭博社分析，如果俄军真这么做，恐怕将覆蹈之前试图拿下基辅却不成的覆辙。知情的欧洲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交人员说，俄国总统普京想要发动攻势，以便在5月9号俄国二战战胜纳粹纪念日这天宣告取得某种胜利。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14号因为舰上起火导致弹药爆炸，舰身严重受损。乌克兰南方军区司令说，乌克兰部队13号深夜击中莫斯科号，导致军舰起火，其他的军舰设法驰援，但是受阻于莫斯科号弹药爆炸和恶劣的天气，莫斯科号已经开始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则说，莫斯科号在拖往港口时，在遭遇暴风雨的情况下沉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表示，美国无法证实乌克兰声称袭击这艘军舰的说法。尽管如此，他仍说，这次事件是对俄罗斯的重大打击。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周四证实，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发生爆炸。周四早些时候，科比说，爆炸发生时，莫斯科号在乌克兰南部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以南约60英里处运行。敖德萨州地区行政长官马尔钦科在 Telegram 上发帖说，乌克兰军队曾经使用海王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号。美国海军退役上校舒斯特说，如果这是真的，莫斯科号可能是有史以来被导弹击中的最大军舰。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尔基耶娃周四表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推高食品和能源价格，给本来就已经脆弱的经济体带来压力。国际货币基金将下调今明两年的全球成长预期，并警告世界正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刻。此外，在 COVID-19 造成的供应链乱局未解之际，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遭到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窜升，粮食危机隐隐浮现，全球经济面临的考验有增无减，近期陆续反映在经济数据上。美国商务部14号公布，全美3月零售销售月增0.5%，增幅不如2月上修后的0.8%。由于油价大涨，加油站业绩月增8.9%，成为零售销售成长主力。如果剔除加油站，3月零售销售衰退0.3%，反映民间消费受物价涨势的压抑。总部设在纽约的经济评议会预测，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将因俄乌战争引发的连锁效应而折损0.5至1个百分点。
美国联邦参众议员组成的访问团14号晚上抵达台湾。对此，北京当局除了表态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同时公布今天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多军种联合战备警巡， 以及对海突击等科目演练。由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14号抵达台湾进行两天的访问。美国国会代表团星期五除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外交部长吴钊燮举办的午宴外，还将和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举行会谈。最近以来，西方国家的政界人物不顾中共的威胁陆续访问台湾。去年11月，另有一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了台湾，而今年3月，拜登总统派遣一个由前国防和安全事务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敏感时机，对台湾重申美方强力的支持。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指出中共或通过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汲取经验，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他在华盛顿特区经济俱乐部的一场谈论活动上说，我们表达过对中共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担忧，我们认为他们正在仔细观察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汲取经验，包括台湾方面的。沙利文表示，过去几周以来，白宫专注的事项之一就是和盟友及伙伴进行磋商，寻求一道发声，反对任何形式的入侵。沙利文说，如果这样的事能发生在欧洲，那它也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负责任的国家们有义务就此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任何类型的侵犯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发生在哪里。他重申，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不同于与乌克兰的关系，美国与台湾之间有明确的安全伙伴关系，依据的是台湾关系法。沙利文表示，美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确保中共不会入侵台湾。
在担心中共和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之际，本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内莱就重新开放美国驻霍尼亚拉大使馆的计划，以及美国官员所说的扩大和深化两国接触的共同努力进行了交谈。美国还将向这个南太平洋国家捐赠更多的新冠疫苗。美国在1993年关闭了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目前在霍尼亚拉维持着一个领事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2月在太平洋地区访问期间，首次宣布了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重新开放美国大使馆的计划。在谢尔曼最近展开的外交努力之前，有报道说所罗门群岛和中共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发生内乱时部署中共军队。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安全协议的广泛性为中共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军事力量打开了大门。专家们表示，中共和霍尼亚拉之间的协议在所罗门群岛内外敲响了警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突破 5%， 11年来首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位知情人士周四透露，英特尔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Mobileye 已经聘请了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为 Mobileye 的首次公开募股做准备。 Mobileye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上市，对它的估值可能高达500亿美元。但消息人士说，首次公开募股的时机、估值和规模将视市场情况而定。Mobileye 的客户包括宝马、奥迪、大众、日产、本田和通用汽车。英特尔在芯片制造领域面临着来自英伟达和高通的激烈竞争，因此 Mobileye 一直是英特尔的一个亮点。 Mobileye 上市的决定是首席执行官盖尔辛格扭转核心业务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去年12月，盖尔辛格说，英特尔预计将获得受股所得的大部分资金，并把部分资金用于建造更多的英特尔芯片工厂。英特尔曾经说，在首次公开募股后，他将保留 Mobileye 的多数股权。
特斯拉正在美国召回近 59.5 万辆的汽车，其中大部分是第二次召回，原因是该车 Boombox 功能可能通过车外扬声器播放声音，影响了为行人提供警告的声音。 新的召回涵盖了特定2020年至2022年款的 Model Y、X 和 S 车辆，以及2017年至2022年款的 Model 3车型。这个召回周四在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发布的文件中披露。特斯拉在政府文件中表示，在这一次召回后，当车主使用召唤车辆功能时， Boombox 功能将被禁用。在上一次召回时，特斯拉禁止了 Boombox 功能在车辆行驶、空挡和倒车状态时使用。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在温哥华的 TED 大会上承认，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收购推特。昨天早些时候，他透露了4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他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收购推特，并补充说，他的出价跟经济或者赚钱无关。他自称不在乎在推特上赚钱，并承认他收购推特的提议可能不会成功。谈到对推特这个言论平台的看法，马斯克说，有一个包容各方的言论自由舞台非常重要。他说，如果他能够收购推特并把它私有化，他希望在结构允许的情况下，让尽可能多的股东参与进来。作为世界首富，马斯克说，自己技术上负担得起，但他一点也不在乎经济。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房地美公司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固定利率已经从一周前的 4.72% 升到目前的 5% 以上，这是自2011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请听报道。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地美周四表示，美国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固定利率十多年来首次超过了 5%。 这轮上涨正值美联储推出重大举措以遏制40年来最高通胀之际。美联储官员认为，更高的利率可以大幅降低通胀，并重新调整就业市场。但他们的计划同时也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更高的利率将冷却对住房的需求，特别是在住房供应如此短缺的情况下。美联储三月份迈出了抑制通胀的第一步，自2018年以来首次上调了基准利率。尽管该央行并不设定抵押贷款利率，但它抑制通胀的努力确实会影响这些利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联储持有大约 2.74 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该行表示，将在5月份的会议上披露减持计划，而美联储出售这些债券的力度越大，抵押贷款利率可能就会上升得越快。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周三公布的最新的每周调查显示，由于利率飙升，抵押贷款市场的活动量正在下降，因为潜在的房主们正在重新考虑是否购买房屋和投资房地产。从该协会的抵押贷款市场指数显示，与一周前相比，贷款的申请量下降了 1.3%， 房屋再融资申请量本周下降了 5%，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62%。 预计2022年的抵押贷款发放将比一年前下降 35% 以上，购买申请将上升 4%， 再融资申请预计会下降 64%。 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俄国在乌克兰战事受阻，外界担忧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可能因此趋向极端。美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认为，即便现阶段还没有明确的迹象，仍然不能轻忽俄国使用核武的可能性。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周四在乔治亚理工大学发表演讲时警告，考虑到普京总统和俄罗斯领导层可能会感到绝望，鉴于他们到目前为止在军事上遭遇的挫折，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对可能诉诸战术核武器或低当量核武器所构成的威胁掉以轻心。2月27号，也就是俄罗斯出兵入侵乌克兰三天后，普京以北约发表咄咄逼人的声明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为由，首次下令将其核威慑力量置于高度警戒状态。尽管俄罗斯的核威胁值得关注，伯恩斯说，虽然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 在言辞方面采取了一些姿态，提高了核警戒级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多那种会加剧这种关切的部署或军事动向的实际证据。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明显在密切关注这件事，我们在那里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让我们有理由以任何切实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核威慑态势。周四，普京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联盟，俄罗斯将在波罗的海地区部署核弹头。曾任俄罗斯总统的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将把弹头部署在加里宁格勒。不过，俄罗斯邻国立陶宛说，这一威胁并不新鲜，俄罗斯早在与立陶宛接壤的加里宁格勒部署了核武。伯恩斯警告说，普京的战争最后篇章尚未书写。他表示，毫不怀疑普京会继续对乌克兰造成残暴的痛苦和损害，也不怀疑俄军正在使用的野蛮手段。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中共清零政策的背景下，上海仍然处于严格的封控之中。考虑到上海是中国主要的经济中心和制造中心，以及封控蔓延到周边的经济区，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冲击，也连带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溢出效应。请听报道。
中共当局近日不断抽调大批军人进驻上海，虽然已经采取严厉的封控措施，上海的疫情防控形势仍被中共官方描述为极其严峻复杂。自3月28号以来，中共官员对上海2600多万居民实施了封控，长时间的封控令上海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承受压力，商店和餐馆被迫停业，工厂关门或者限产，货运拥堵情况越演越烈。中共总理李克强周一在一周内第三次警告称，新冠激增对中国经济构成威胁。不过，上海还没有解封的迹象，周边及更多城市也面临随时被封锁的风险。野村证券的分析师估计，中国有多达45个城市目前实施了全面或部分封锁，影响了全国约1/4的人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 40%。 上海是中国经济重镇，2021年上海的 GDP 达到6800亿美元，上海还是全球第三大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一切都被封锁按下了暂停键。封控措施迫使工厂停止运营，冲击运输行业，港口塞车严重，推升空中货运成本，使全球供应链更加紧绷。上海及周边的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中国汽车、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制造的关键集群，长三角地区占中国芯片产量的一半。上海及其周边城市昆山封城，加剧了芯片供应链紧张。目前，很多制造商在物流和供应链混乱的情况下停止了生产。特斯拉和大众汽车在上海的工厂已经关闭数周，超过30家主要生产电子零件的台湾公司报告暂停生产，其中包括组装苹果公司手机的台湾和硕公司。世界银行在最新的经济预测中表示，面对 Omicron 的变种，中国继续实行零新冠政策将损害中国的经济活动，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产生负面溢出效应。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共对俄乌问题言行不一，布林肯要其在侵略者与受害者间做选择，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对俄乌问题言行不一，布林肯要其在侵略者与受害者间做选择。
佛州签署堕胎限制法案，美国多州立法收紧堕胎。
世卫称 COVID-19 转地方性言之过早， 仍可能大爆发。
美国放宽旅行建议，大幅缩减请勿旅行清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世界卫生组织周四表示，目前 COVID-19 距离成为地方性流行病还很远，仍然有可能在世界各地引发大规模的疫情。世卫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说，如果认为 COVID-19 确实稳定下来，转成地方性的疾病后，就代表问题画下句号。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莱恩在世卫社群媒体频道现场问于答时段中表示，我不认为这种病毒已经接近地方性疾病阶段。他强调，病毒还没有稳定下来，还没有进入任何季节性形态或传播模式，病毒依旧变化多端，仍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疫情。他举例，像是结核病和疟疾已属地方性疾病，但是每年仍然夺走数以百万计的人命。莱恩强调，别认为转成地方性疾病就代表疫情结束，病毒变温或不成为问题，何况我们仍然处于大流行之中。
美国国务院14号宣布，国务院将大幅削减建议请勿旅行的目的地名单。目前在他评估的大约21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将近120个国家和地区列为第四级，也就是请勿旅行，其中包括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日本、以色列和俄罗斯。而更新版本将使大约 10% 的目的地的旅行建议处于第四级。旅行建议会包括所有的风险因素，而不仅仅是 COVID-19 疫情。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相信更新后的框架将帮助美国公民就国际旅行的安全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另一方面，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三也表示，从下周一开始，四级警报包含的大约90个国家和地区的清单数也会大幅减少。官员说，这个问题正在审查中， CDC 还没有针对这个建议做出任何变化。
据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周四表示，华盛顿正在准备新的行动，这次将特别打击俄罗斯躲避制裁的行为。路透社报道，沙利文在华府经济俱乐部受访时指出，我们在未来几天的重点将放在躲避制裁的行为，美国将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内发布公告，找出任何试图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的目标。他并没有透露细节。沙利文强调，华府无意归还从受制俄罗斯富豪手中没收的游艇等资产，这些富豪被认为与俄国总统普京关系匪浅。总统正在积极审视如何处理这项事实，即当我们没收这些资产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将其归还，华盛顿将以更好的方式利用这些被没收的资产。另外，德国警方消息人士14号说，德国正式没收俄罗斯顶级富豪尤斯马诺夫拥有的价值6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超级游艇。这是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柏林当局对莫斯科寄出制裁的一环。
能够携带多达50磅有效载荷的物流无人机，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登上美国的航空母舰。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的新闻报道，美军想要观察这种无人机是否能在海上为航行中的军舰运送解决故障所需的关键部件，从而缩短部件的补给时间。这项测试由海军空战中心飞机分部的实验和原型设计部门领导，是对美国军事海运司令部和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航空兵的回应。军事海运司令部和海军大西洋舰队航空兵正在寻求以更快的方式向航行中的军舰发送关键部件。据美国海军发现，90%的载航系统的关键任务故障可以用不到20磅重的设备进行修复，这完全在一些商用无人机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美国前财政部长沙默斯周四示警，由于美联储将不得不继续努力抑制通膨，现在经济衰退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沙默斯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未来两年内硬着陆的可能性超过一半，可能达2/3甚至更高。他指出，导致经济衰退的机制之一是央行对通膨上升的反应，并补充提到， 在失业率明显上升之前，不会看到通货紧缩回到目标范围。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8.5%， 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过去一年，通膨率一直远高于 2% 目标，使得美联储面临大幅提升利率的压力。沙默斯提到，以过往的经验来看，在通膨率超过 4%、失业率低于 5% 时，从来没有一次不在两年内出现经济衰退。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周四签署一项法案，使他成为法律。法案禁止怀孕超过15周的妇女堕胎。目前美国多个共和党领导的州纷纷立法禁止堕胎。佛罗里达的这项立法未来将只允许在涉及致命或者胎儿异常的情况下，妇女才能在怀孕超过15周后进行堕胎，也使得堕胎合法的时间限制从24周缩短了9周。德桑蒂斯在佛州基西米市为拉丁裔人口服务的福音派教会中签署了这项法案，并说，这将代表佛州一代人以来实施的最重要的生命保护措施。德桑蒂斯强调，这项立法并不是他支持生命、反对堕胎议程的唯一方面，并补充说，法案还将拨款用于增加佛罗里达全州审查婴儿死亡率委员会的数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对俄乌问题言行不一，布林肯要他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做选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近，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宣布，将从元宇宙平台 Horizon Worlds 开发者那里收取近一半的抽成。苹果指责 Meta 的这一举动虚伪。此前 ，Meta 经常对苹果 30% 的抽成比例提出批评。然而 ，Meta 公司最近宣布，计划从那些通过元宇宙 Horizon Worlds 平台销售的数字资产中抽成 47.5%。其中 30% 是通过 MetaQuest Store 销售虚拟现实耳机应用程序和游戏的硬件平台费。如此高的抽成比例引起一些开发者的不满。苹果发言人塞恩斯说， Meta 曾经多次指责苹果向通过苹果应用商店开展应用内购买业务的开发者收取 30% 的佣金，把小企业和开发者当作替罪羊。现在Meta 向这些开发者收取的费用比任何其他平台都要高。 NFT 平台 Block Party 首席执行官金兹伯格也说，脸书要求把所有内容都上传到自己的网站上，保留所有用户的数据，又控制把它销售给广告营销人员的所有渠道。他们的目标不是让开发者分享他们给脸书带来的价值，而是拿走一半的销售额。
加州清洁空气监管机构本周公布一项计划，将提高电动车和零排放车辆的销量，同时在2035年前逐步停止销售新的燃油汽车。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通过这项提案，将要求至2026年 35% 的新销售的乘用车必须为电动车或者是氢燃料车，到2035年 100% 实现零排放。这个计划遵循了州长纽森在2020年发布的行政命令。这项命令要求加州在15年内逐步淘汰使用内燃机的新车，并要求到2035年所有这类汽车的销售实现零排放。加州空气资源局预计将在8月对这个提案进行投票。多个环保组织也呼吁政府设定到2030年电动汽车销量占总销量的 75% 的目标，并建立激励机制，帮助低收入家庭抵消向电动汽车过渡的成本。此外，目前美国汽车研究委员会正在实施一项名为“人人清洁汽车”的废弃和更换计划。这个计划允许低收入个人和生活在贫困社区的人们更换他们的老旧、污染严重的汽油动力汽车，并获得$9,500的零排放替换费。
周四，美国宇航局 NASA 的 Artemis 1团队在进行测试时，观察到位于移动发射器底部并连接到火箭核心级的尾部服务塔脐带上的液氢泄漏后，结束了湿式彩排测试。 泄漏是在液氢装载操作中发现的，导致团队无法完成测试。在结束测试之前，各小组还通过冷却用于把推进剂装入上面级的管路，实现了临时低温推进剂的测试目标。由于几天前发现的一个氦气指挥阀的问题，他们没有向这个级装载任何推进剂。当团队暂停推进剂装载时，火箭的核心级液氧箱大约装满了 49%， 液氢箱在氢气泄漏之前已经装到了大约 5% 的容量。团队现在正在努力从火箭中排出推进剂，他们将检查脐带连接，审查数据，并建立一个前进计划来解决液氢泄漏问题。NASA 计划在本周五举行一次媒体电话会议，讨论关于故障排除和湿式彩排测试的下一步的最新情况。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战争一个多月以来，美国不仅没有分散对印太的注意力，反而更加重视中共的威胁。国务卿布林肯昨天表示，中共最终必须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做出选择。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当天也批评中共是普京在乌克兰的侵略活动的沉默伙伴。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20天，在北京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联合声明，声称合作无上限。但布林肯说，俄乌战争使这一无上限合作关系受到了挑战。美国之音报道，布林肯14号参加美国密歇根大学21世纪外交与全球挑战线上研讨会。他在会中表示，中共在俄罗斯侵略问题上宣称的立场与实际行动之间有巨大脱节。布林肯说，中共的言行不一，对他的声誉在世界许多地方，从非洲到中东再到亚洲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布林肯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几周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视讯会谈，拜登表示，美方正在观察中国是否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包括实际上支持俄罗斯或是帮助俄国逃避国际制裁。布林肯还说，无论中俄如何解释这场战争，最基本的仍是侵略者与受害者的问题。因此，中国要面对的并非是否站在美国一方，而是选择要站在正确还是错误的立场，或是说，要支持国际基本原则，还是强化混乱与冲突。俄乌战争一个多月以来，美国不仅没有分散对印太的注意力，反而更加重视中共的威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14号在佐治亚理工大学演讲时，点名批评中共是普京在乌克兰的侵略活动的沉默伙伴。他说，北京本身就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威胁。伯恩斯说，中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许多方面是中情局历来所面临的最深刻的考验。美国国防部在最新的2022年国防战略中比往年更强调了中共的威胁，并将北京认定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周四一致投票赞成退出总统辩论委员会，并要求总统辩论委员会进行改革。麦克丹尼尔对总统辩论委员会提出的改革行动包括对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的任期进行限制，并公开披露主持人的选择标准。请听报道。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在周四发出的一份新闻稿中说，总统辩论委员会有偏见，并拒绝进行简单和常识性的改革，以帮助确保公平的辩论，包括在投票开始前举办辩论，并选择从未涉猎过候选人辩论工作的主持人。他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今天投票决定退出有偏见的总统辩论委员会，我们将寻找更新更好的辩论平台，以确保未来的被提名人不会被迫通过有偏见的辩论委员会来向美国人民说明他们的情况。他在声明中说，辩论是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会致力于自由和公平的辩论。在声明中，麦克丹尼尔指责总统辩论委员会在组织2020年时任总统川普和候选人拜登的总统辩论中 存在党派倾向和重大错误。麦克丹尼尔强调说，总统辩论委员会的重复失误和其董事会成员的党派行为清楚地表明，这个组织不再提供法律要求和美国人应得的公平和公正的总统辩论论坛。去年，麦克丹尼尔警告总统辩论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建议未来的共和党候选人不要参加总统辩论委员会主办的辩论会，除非他们做出重大改革。到今年一月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重申了他们的立场，向总统辩论委员会发送了一封信说，如果再不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他们将阻止未来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参加。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